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作龙金宝，悉尽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知末本什么解所造的如来藏大供养四合论》。如来藏大供养四合论前面呢，通过三个理论，已经详尽的抉择分析了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决定具有如来藏，而且这种如来藏的种性呢，是一种不变无为法的自性。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思路方式抉择的时候呢，佛陀相续当中所具足的这些法身不变功德呢，在有情相续当中当下就具备。佛所具足的圆满功德呢，作为有情来讲，一时一好人也不缺少。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证件之后呢，我们对于自己决定能够成佛，决定能够度化众生等等这样一种如理作意呢，就能够就说是这个顺利的升起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抉择的话，它的功德也是非常巨大。那么如果对这样如来藏的这个教义啊，或者乃至于对佛产生疑惑的话，它也有很大的过患。那么今天要讲这个升起信心的功德，不升起信心怀疑的这样一种过失。首先呢，是先讲这个对如来藏的像升起信心的功德。如此甚深如来藏之相，闻后仅生圣解性，也能出生无量功德。对于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体呢，应该知道是很甚深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为什么甚深呢？因为前面讲过，如来藏这个圆满的自性、圆满的相呢，连实地的菩萨也没办法真实照见，何况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菩萨，其他的众生更加没有办法了知。所以说呢，这个如来藏呢，只是佛的这个智慧照见之后，在经典当中做了宣讲，后面的这些大菩萨或者这些有情呢，他们对于这样一种如来藏的相呢，产生一定的定见。那么对于这样佛所宣讲的如来藏之相，听闻之后，仅是产生圣解性。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证悟这个如来藏的本体，仅是对于有情具有如来藏，而且对于这种如来藏的这个大无为法无变恒常的自性，也能够根本上升起信解的话，它能够出生无量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就是无量无边，非常的巨大。那么从宝经论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能够圣解这个佛性呢，前面我们再提到过的，对于自己成佛呢，也能够完全的具有信心，然后呢对于其他众生呢也不会轻慢。那么因为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的这个自性的缘故呢，也不会轻慢一些众生，也能够任运的发起救度众生的这样一种意乐等等，有很多很多殊胜的功德。那么就是说从本论这个地方呢宣讲的时候呢，或者也相应宝行论的这个观点呢这个案例的时候，只是听闻之后升起信心，他能够出生的功德远远超胜布施、持戒和修行的三类福的功德。那么下面就引用宝行论的观点来进行介绍。如宝行论云，若人为求菩提果，珍宝严饰黄金刹，佛刹成数日日中，供养一切诸法王，于人于此仅闻具，闻已生起圣解性，依此所生之福德，较前布施德更多。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为了求菩提果啊，在这个以黄金颜色的黄金刹啊，以珍宝颜色的黄金刹土，而且的这个刹土的数量是这个佛刹成数这么多的这个这样一种供品，日日中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每一天当中乃至于进虚空际供养一切佛土的话，它的功德非常巨大。但是呢，其他人听到了这个宝心论的词句，或者听到了如来藏的这样词句，听闻之后呢，升起的这样圣解性。通过这样听闻之后升起圣解性的这个福德，比前面做布施的福德还要更多。那么就是在这个宝心论这个两个颂词当中呢，主要是以这个听闻宝心论，然后呢对宝心论当中的所权意义产生信解的福德，和一个人做供养的福德相比较，来知道这个听闻宝心论的福德有多么巨大。那么此处讲到的是若人为求菩提果，就讲到了这个布施的这个意乐啊，布施的发心。他发心呢不是无忌的发心，也不是呢就是说是为了自己后世得到善趣人生的发心，也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的发心，他是为了求菩提果。也就是说这种发心呢是菩提心摄受的。学过如性论的这些道友都知道，如果是以菩提心摄受的这样一种布施啊、持戒等等，它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所缘众生无量的缘故。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发心是最殊胜最圆满的这样一种发心，是菩提心摄受。 然后第二个呢，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贡品是珍宝岩石黄金刹佛刹成数。佛刹成数呢，就是讲到它的数量啊，佛刹成数就是数量，就是说佛刹的佛的刹土，佛的刹土这么多的这样一种微尘数啊，像这样哈，这个方面作为它的数量。然后呢，就是说珍宝岩石黄金刹呢，主要就是讲它的这个贡品。贡品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珍宝岩石的这个黄金刹土，那么这个黄金刹土呢，就像这个佛的刹土的微尘这么多的数量，那么就是说这个贡品是无量无边啊，浩瀚无际的这样贡品。日日中呢，主要是讲它的时间啊，时间呢就是每一天当中乃至于虚空界境这个方面的话，就时间非常非常的这个长远。然后他自己所供养的对境呢，是供养一切诸法王，这个法王就是讲佛陀，佛陀是正法之王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法王。那么就说是这个供养一切诸法，把这些所有的这个这个把这样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供品呢，供养给所有福田当中最尊最贵的这个佛陀。那么在这个其他论点当中也曾经讲过，就是说在供养的时候呢，跟随这个所供对境的这个不同，它所产生的福德也不相同。比如说你供养一个一般的人，那就不如供养一个五戒的居士，供养一个五戒的居士呢，就不如供养一个沙弥，供养一个沙弥不如供养一个比丘。然后呢，如果说是这样供养的话，乃至于就是说是供养这个就是说出果的罗汉，乃至于四果的罗汉，不如供养一个圆觉，供养圆觉很多呢，不如供养菩萨，供养菩萨的话，不就最后来讲的话，就不如供养佛陀。因为在这个所有的福田当中，佛陀的这个福德是最为圆满、最为超胜的。那么此处就是讲到了所供的这个所供的这个对境当中，也是最殊胜的佛，而且是一切十方三世一切佛。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发心也是最超胜的这样一个供品也是最超胜的，然后这样一个时间呢也是最有缘的。然后所供养的对境呢，也是殊胜的佛陀最超胜的。那么通过这个所产生的福德非常巨大。但是后面讲于人于此仅闻句，其他一些人呢，于此就是对于这个宝心论或者对于阐释如来藏常住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单单是听闻的此句，听闻此句之后呢，升起圣洁性，那么他能够产生很大的福德，以此所生的福德呢，较前布施得更多。比前面这个布施的功德还要多无量倍还要多无量倍。所以说呢，前面这样一种福德，那的的确确是这个非常巨大的。但是这样巨大的功德和听闻宝心论之后产生的福德相比，还不算是这个最大的福德。和听闻宝心论的福德相比，它成了一个微小的善根，成了一个微小的福德。虽然它比其他的福德要来得大来得多，但是呢，和这个听闻宝心论的福德相比较的话，它的功德就变成很微小了。这个方面就是讲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然后呢，实地补处菩萨、弥勒菩萨呢是在宝心论当中呢就是这样亲口宣讲的。所以说呢，这样说的原因呢，就是说绝对是可以深信的。绝对不是说随随便便在讲哪个功德大哪个功德小，不是这样。佛陀的辩智呢已经照见这个，所以在经典当中非常郑重的来宣讲了这个对于如来藏的自信升起信心的功德。然后呢，弥勒菩萨在宝心论当中也是跟随佛经的意趣安利了如是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福德。王如意宝在讲解的时候呢，通过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到了这个珍宝洲，珍宝洲当中呢，什么样各种各样的珍宝都是有的，有黄金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钻石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摩尼宝等等。那么一个人到了珍宝洲之后呢，他拼命的捡取很多的黄金，带了几十公斤或者带了几百斤黄金回家。这个方面呢，不能说黄金没有价值，黄金的这个价值也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还带了这么多的黄金回家，肯定会成为一个富人。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到了珍宝洲之后呢，对于这个黄金这些呢，他虽然知道这个价格非常昂贵，但是呢还有比这个更昂贵的，就是摩尼宝。所以说呢，摩尼宝呢就是只是带摩尼宝，黄金呢就是说数量也多重量也重，但是带回去之后呢，它和摩尼宝的价值相比较起来的话就差得很远。摩尼宝它也不是很重的，它价值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他就是取如意宝。所以说一个人到了珍宝洲之后呢，只是捡取相对比较低廉的黄金的话，没有捡取如意宝的话，那么就会成为其他人的这个呵斥之处。同样道理和这个相比较的话，通过菩提心摄受对于诸佛天天做供养的这个福德非常巨大，这个福德是非常巨大，就像黄金一样，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价值也非常昂贵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听闻宝心论呢，或者听闻这个升起信解的这样信心，就像摩尼宝一样。 所以二者之间的比喻，二者之间的差别呢，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方面的比较之后，你就知道了，就听闻如理如是的听闻《宝训论》，然后升起心解的话，他的功德啊，就说产生无量无啊无量无数的这样一种殊胜福德。这个方面就是从布施的角度而言的。那么下面就是讲持戒的这个功德相比较。若有聚会求为求取无上菩提经多解。身口意业无勤作，人护无垢诸律仪，于人于此仅闻具，闻已生起圣解性，依此所生之福德，较浅持戒得更多。这两个颂词呢，主要是就是说听闻宝训论的这个功德和持戒的功德比较，而且之间到底哪一种功德更大？若有聚会为求取，就是说一个具有智慧的人，他为了求取无上菩提，他就是他的发心。他的所为呢，就是这个具有智慧的人，并不是一个愚笨的人，他是具有智慧的，知道取舍的。那么他自己呢，了知的无上菩提的殊胜功德，他为了求取无上菩提，也就是说这种意乐也是菩提心摄受的，还是菩提摄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持戒的这个本体。经多解呢，就是讲他的时间经过很长很多劫当中，如实的护持戒律。身可意业无勤作，人护无垢诸律仪呢，就是讲他持戒的这个自信。那么怎么样持戒呢？身与意业都没有丝毫的勤作，自然而然能够护持无垢律仪。这个方面叫做自信戒。那么自信戒呢，就是讲到这个在庄严经论等这个经论当中讲到这个自信戒。那么这个自信戒就是讲到这些这个修行者经过多生累世的精勤护戒之后，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在护戒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勤作了。不需要勤作去守护，自然而然就能够安住在清净戒律当中，这种叫做这个自信戒。那么这种持戒的方式呢，就是相对于一般的持戒来讲的话，它就是比较高等的一种持戒的方法了。它因为它就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勤作，它自然而然就能够护持戒律，自然而然就能安住在戒律当中，都叫自信戒。那么此处所讲到的戒律就是这种自信戒，它就是属于身口意根本不勤作就能够护持五垢戒律的这样一种种类。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护持戒律的这个护持戒律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单单从布施和持戒二者比较起来的话，那么护戒的功德要比布施的功德要大。那么前面我们在摄诵当中辅导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嘛，那么就是后后胜前前，后后比较难做的缘故呢，能够做后后的这样一种护持，就超胜前前的功德。所以此处呢，就是说是一个具有智慧的人，他是为了成佛而守持戒律，也不是为了自己升天，也不是为了其他的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自己成佛而护持戒律。而且呢，就是说护戒的这样本体呢，是经过时间是经过很多劫当中，时间是非常长远的。那么可是护戒的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能够一天守护一条戒，他的功德是无量无尽。那么此处呢，是他身口意无勤作的能护一切戒律，那么在一天当中能获得无量无量福德，而且呢不是一天当中，是很多劫当中。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他自己相应当中就积累了无量无数的功德了，而且他是护戒的时候自然安住在戒律当中，自然能够增长无穷的戒律，这个方面的福德非常巨大。但是呢，下面讲于人于此解文句。那么其他人对于宝训论呢，对于宣讲如来藏常住等等的这种词句听闻之后呢，升起了圣解性，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一些有情具有如来藏，或者这个如来藏常住不变的这样一种自信，如果真正能够升起信解的话，它的福德就非常巨大，比前面持戒的功德还要多得多，还要多很多。所以说这方面讲到的话，就说是不能够小视这样听闻佛法，尤其听闻这个了义佛法的功德。那么有的时候就觉得呢，就说是听闻佛法不如去实修，他就觉得呢，就说听闻佛法不算是一种修行。但是呢，听闻佛法的确是一种修行，因为它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福德，能够在听闻当中逐渐改变自己的意乐，改变自己的相续，逐渐升起这样正悟等等的功德的缘故。还有呢，就是说所有其他的修行实修的这样一种基础，都是来自于最初的听闻的缘故。所以说最初的听闻它的福德就非常巨大。从这个方面也要了知，这个方面都是佛亲口宣讲的。那么下面就是讲到第三类福德呢，就是讲修行的福德。那么就是说是听闻宝训论升起信解的福德呢，比修行禅定的这样一种福德还要巨大。若人修持能熄灭三有烦恼火尽律，修持天凡之究竟菩提不动之方便，于人于此仅闻具，闻已升起圣解性，依此所生之福德，较前尽律得更多。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修持能熄灭三有烦恼火的禁律，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禁律的作用。那么禁律的作用就是谁修持禁律呢，谁就能够熄灭三有烦恼之火。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禁律。这个律字呢，就是讲到这些粗大的分别念啊，这些分别念就叫律。禁律呢，就是讲把这样一种分别念寂静下来，那个叫做禁律。所以说这样一种分别念呢，也有这些一般的分别念，这些实质啊，也有属于烦恼之心的。所以说呢，这样修持禁律，它就能够压伏，能够熄灭三有，就是说是欲有啊、色有、无色有，或者说三界的这个种种的烦恼，能够熄灭三有的烦恼或者这个禁律。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它的作用。修持天凡自究竟啊，修持天凡自究竟就是讲它的自性，那就是它的本体。它的这个禅定的本体呢，就是讲修持天凡，而且到达究竟。那么这个天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天叫天住啊，住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安住的住啊，天住。还有呢，凡就是叫凡住。这个方面就是属于那种禅定的这些术语。属于禅定的术语。那么所谓的天住和凡住怎么样去理解呢？实际上这个天住呢，就是讲到这个主要就是讲四禅和四无色。四禅和四无色呢，这个叫做天住的本体啊，就是说这两种禅定，四禅定和四无色定，像这样就叫做这个天住的本体。那么天住的本体呢，其中尤其是以第四禅最为殊胜。所以说像这样天住的主要是以第四禅最为殊胜，当然也包括其余的三禅和其余的四无色定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天住。那么凡住呢，凡住就是讲到了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的这种禅定，有一种专门修持四无量心的定，都叫做凡住。凡住当中呢，以大悲心是为最为殊胜的。那么就是说这些修行者呢，他修持四禅四无色，修持四无量心，不单单是这样一种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修行，而且呢把这种禅定修到究竟呢啊，把这个禅定修到究竟，这个方面呢就是能够获得很大的福德。菩提不动之方便呢，也就是他的这样一种所谓他的目标，他目标就是为了获得不动的菩提，就是说在不动了当中呢获得菩提的这种方便，这个就是禅定。因为有了禅定之后呢，他就能够摄受圣观，摄受其他的这样证件，最后达到究竟。那么像这样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菩提的方便。所以说我们就看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呢，是修得非常娴熟的，修得非常成功的一种禅定。不是说表面上就是说是做一下，或者说自己说是在深山当中修定，但实际上每天睡大觉的这样一种情况完全不相同。他是真正的在修，而且是已经修到了究竟了。如果说修到究竟的话，他就能够顺利的熄灭三有的烦恼之火，这个方面的禁律他已经获得了。那么就是说获得了这么大的实修的功德，那么和听闻宝心论升起信解的功德来讲的话，还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那么下面讲呢，于人于此请闻句，其他人听到了这个宝心论的这个词句，单单的听闻词句，听闻词句之后呢，跟随这个词句升起了圣解的信心。比如宝心论当中讲到有情具有如来藏的问题啊，或者佛他的法身功德，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事业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等等，那按讲的时候呢，都能够随着这样一种词句而升起信解。尤其是针对这些对于这个正法有一些了知的人，相学当中善根比较成熟的人来讲的话，听到了这些如来常住啊，听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在有情上具足的这样一种意义的时候呢，非常欢喜。那么如果能够听闻之后信解，而且能够升起很大的欢喜心的话，那么就是毋庸置疑的肯定能够获得在这个宝训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巨大的功德啊，这功德是非常巨大的。虽然对于一个学佛的者来讲的话，他应该放弃一切对福德方面的不能够执着的，但是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不执着不等于没有福德。所以说他自己就说是这个获得这样福德之后呢，就以这个福德为这样基础修行正法，就可以很快的突破障碍。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福德很浅薄的话，在遇到障碍的时候很难以突破，所以说就一个修行者又一个修行者在障碍面前倒下去了啊，没办法，就是说继续的修持相续当中的福德太浅，罪障太深厚的缘故。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的福德非常的深厚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障碍他前进的这样一种啊，可以说没有什么其他可以障碍他前进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魔障的。所以说他如果相对上的福德非常深厚的话，他自己修定的时候，他自己修行的时候，或他自己要升起这样种种功德的话，那么有了福德做支撑，有了福德做前提的话，很容易承办自己的所欲，所有的所欲很容易承办。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一个修行者相信当中迅速的积累起了巨大的善根， 积累起了巨大的福德。那么从这个福德的圆满集聚来看，他自己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他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在这个就说是布施、持戒和修行呢，这个为什么单单以这三个法来作为比较的例子呢？这三个法我们大家都学习过啊，在亲友书当中出现过这个问题，在这个俱舍论当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叫做三类福德。三类福德，三类福德呢，在亲友书当中叫做这个三盏明灯嘛，就说是这个三明灯。三明灯就是讲到布施的善根、布施的福德、持戒的福德和修行的福德。布施类、持戒类和修行类，那就是叫做这个三类福德、三盏明灯。就是说谁如果相续当中有了三盏明灯，他就可以无有畏惧的去向于后世。他相续当中已经具足了布施的功德、持戒的功德和修行的功德的话，那么他去入中阴啊，去入后世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内心当中已经具备这个福德的缘故。这个就亲友书当中这样讲的，还有在俱舍论当中也是讲三类福德，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以布施类、持戒类和修行类像这样来统摄所有的修行的方式的。说此书呢，也是以布施类的这样的福德、持戒类的福德和修行类的福德，像这样来做比较，那作为例子和听闻宝性论所产生的功德相比较的，那就这样的。尤其是后面这种修行呢，前面我们讲他这个修行不是装模作样修的，而是非常认真修行，而且已经达到了究竟了，这样一种这个善根，我们说是非常大啊。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但是以佛眼观之的话，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真正的圆了义的这种教法，进行闻思修行，升起圣贤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无边的福德。那么在这个宋词之后呢，宝修论当中讲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超胜呢？啊，弥勒菩萨分析说呢，因为通过布施能够获得财富，通过持戒呢可以获得善趣升天的果位，那么就是说通过修行能够压服烦恼，而真正的断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样一种本体呢，是智慧啊，殊胜的智慧能够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而就是说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因来自于听闻这个了义的教言啊，他这个断除一切烦恼障所知障的直接因来自于听闻教言，这个智慧的原因来自于听闻教言的缘故。也就是说你听闻了这个殊胜了义的教言，相信当中就能够升起这样的智慧，有了智慧以这个为因就可以断除烦恼所知障。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听闻啊，就是说是这个宝性论升起信解之后，他能够获得的福德就超胜于前面布施、持戒和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福德了。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布施它的直接的这样一种作用呢，就可以啊得到这样巨大的财富，得到很多的财富。然后呢，就是说持戒的作用呢，就能够舍弃恶趣，因为持戒的本体呢，它是断除恶业、行持善法的。而恶趣呢，相当是以恶业为因的缘故，所以说你能够啊如理如实的守持戒律呢，它可以完全断除恶趣。所以说通过持戒呢，能够得到这个升天呢，得到人天的果位。然后修行禅定呢，它是可以压服烦恼的，这方面可以作为智慧的助伴。但是真正能够断障、能够获得解脱的，就是这个殊胜的智慧能断除烦恼所知障。所以如果能够升起智慧的话，它就是断障的因。而听闻殊胜了义的教言，尤其像宝性论当中呢，他讲到了所有圆满的教言，怎么样修持空性啊，怎么样就说是这个信解如来藏，怎么样修持如来藏的方式，这样都是非常圆满。因此说呢，如理如实听闻，就升起了这个智慧的因，有了智慧呢，就能够最终断除烦恼所知障，他的这个善根呢就如是超生了。如是若于甚深难量者，知而深信有大义力，而且宣说圣乘精华不退转之狮子吼如来藏教言，是甚深稀有故，往昔未曾修习且挥劣者难以深信。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一种句子。那么就是说是前面讲到了巨大的功德啊，全真部分就说呢，如是若与甚深难量者，就是讲这个如来藏的自信，对于这个甚深难量的这个了义的教言呢，知而深信，通过种种的教证，通过种种的理证，通过种种的教言，然后呢，就是说已经完全了知了这样一种所权意义，了知之后呢，能够升起信心，的确是有大的毅力的，而就有这个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功德，而且呢，就宣说圣乘精华不退转的狮子吼如来藏教是非常甚深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甚深稀有之处能够升起信解的话，那么他的功德也是非常大，他的毅力也是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越甚深啊，越接近于心性， 越甚深越接近于实相。所以说你能够对这样一种非常甚深之处升起信解的话，相当于就是说你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了一种啊非常就是说高的层次了。对于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修行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它的出发点非常的高，在这个基础上就很容易契入于实相，就不像就是说很多人还刚刚在就是佛教的这个门外摸来摸去的这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他已经深入到这个就是说佛教的核心之处，他对于佛教的核心之处呢已经产生了信解，他如果所以说这种人呢对于这个解脱啊对于成佛就非常的临近，不会是非常遥远的。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越甚深的越圆满的地方呢，越能够升起信心的话，那么他越能够容易迅速的获得解脱。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是对这些教言升起信解了之之后呢，他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毅力，获得这么大的善根的原因所在就这个地方。往昔未曾修习且慧劣者难以生信。下面就上面就讲到了这个如果诚信的功德，那么下面讲了如果没有诚信的这样一种过患呢，那么就是说首先是安利是他 不生信的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不能生信呢，就是说往昔未曾修习而且呢智慧下劣。往昔未曾修习它有很多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以前没有接触过如来藏教言，没有休息过，没相似休息过这样如来藏的教言，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导致于今生一下子难以生信的结果。还有一个未曾修习呢，就可以理解成没有通过其余的佛法来修炼自己的心，比如说没有休息过无常无我，没有休息过菩提心，没有休息过这样空性，所以他的心呢还没有处在一个很高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没有处在一个高的阶段的缘故呢，一下子听闻如来藏当中的这些大乘大我啊，像这样就很难以真实的引发一个信解，所以他没有通过其余的教言修炼自己的心的缘故呢，也难以生信。还有一个就是说智慧下劣啊，智慧下劣就是因为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呢是一个很甚深了义的这样一种对境，所以如果你的智慧下劣，如果智慧很粗大的话，没办法真正去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甚深难信之处，所以说对于这个如来藏呢就自然而然难以升起信心。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是永远无法升起信心，那么就现在升不起信心呢是因为缺少一些因缘缺少因缘的缘故难以生信。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对于善知识对于上师他是有具有很强烈的这个信心的话，他也可以作为逐渐接受如来藏教的这样一种法器，或者就是说呢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呢修持无常啊无我发菩提心，然后呢对于空性的教义呢再去分析，当内心当中对于下面的这些教法能够升起信解的时候呢，再来宣讲如来藏的话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但是还是有些人呢今生当中可能是没有这个因缘的，有些是等到下次再下次通过菩萨的发愿他自己的善根逐渐的是升起的话，他总有一天他会接受这样如来藏的本体的。那么下面就宣讲这样一种过患。如宣说如来经云，于我此智慧于夫心生疑，不能住此境，如色空自罪。那么就佛陀讲了对于我此智慧，就是对于佛陀我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于夫心生疑，他对于佛的智慧升起疑惑，佛是不是变质升起疑惑，或者对于这个佛的个变质的本体是不是说佛所讲的这样一是一个大无为法的本体不变化的本体，像这样升起疑惑。他讲如果是这样一种不变化的本体怎么起功用呢，如果不起功用怎么了知有情的心境啊等等，对这些问题呢都升起疑惑，不能住此境，就是说他这样一种凡夫疑惑之心呢没办法住于这样一种圣解的行境当中，没办法了知佛陀的境界，没办法对这个心境的升起信解，如射空自罪，就比如说呢把这个箭往空中射去，那么虽然他就是说一段时间当中再往上走，但是呢因为他的引力穷尽的缘故呢终究会自然而然坠下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呢他虽然进入了佛法在一段时间当中似乎在积极向上在修行佛智在修行佛法，好像是这个箭在往空中走一样，但是呢因为他的引力穷尽的缘故，他心生疑惑，就因为他的智慧下劣嘛智慧下劣没办法真正的去对佛的行径升起这样信解升起定解，所以说当他修行一段时间之后呢自然而然会从空中坠下来。那么就是说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这个经传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也是教导列慧者，教导列慧者一个教言，就是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或者对于这样佛陀所宣讲的这些甚深的教言，如果说是没有办法升起信心的话， 那么就是说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等舍。等舍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暂时放下来。暂时放下来就是说你不要去不要去这个诽谤，不要去升起这样一种疑惑心你可以这样想，对佛这么圆满的教言当下我没办法接受，但是你这个教言一定是正确的。当下我没办法接受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也不诽谤，也不对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不产生，也不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很强烈的疑惑心，就把它放下。放下之后呢，发愿以后自己智慧深广之后呢，要通达，一定要通达这样一种圆满的这样对境。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否则的话，对于因为我们的心是非常下劣的缘故，我们的心非常下劣，还有很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思维的，没办法就是说是接受的这个很多东西，超越分别念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问题面前，我们总会遇到这些问题。那么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首先就说是这个把它放舍，处在一种放舍状态呢，佛陀没有说这个是谤法，没有说这个是有什么过失的。所以说呢，暂时放下的话，就说是这个发愿以后通达。这个方面的话就会就是说保护自己不会产生这样过患。那么此处所讲到这些渔夫心生疑呢，他是生起了很大的疑惑，而且在这个疑惑的状态当中就是说反复的盘旋，增长这个疑惑心，产生很多的这样一种非礼作揖的缘故。所以说这种人呢，如色空之罪，一定是得到很多过患的。系阎魔经云，如是彼等愚人将堕恶趣，为魔加持故，密求彼过，于如来所许说法之人亦欲密求过失。那么在这个心阎魔经当中这样讲的，如是这些愚人呢将堕恶趣，那么这些人呢已经被魔加持的缘故，内心当中产生了很多这样一种疑惑心。当然这个魔呢也有这样一种外在的天魔，天魔也在每天都在每一个时间当中都在寻找机会来中断这些修行人的这些善根每天都在找机会中断这个善根。所以说只要有一点点的空隙，他就马上就可以就说是认为有一个因缘之后就会做障碍的。还有一些这样魔呢，乃至于内心的这些疑惑，乃至于内心的分别念，所以内心当中他的分别念怀疑非常非常严重的话，这个也是算是被魔所加持。因为这个魔有很多种，天子魔只是其中一种，还有这些运魔，还有这个我之魔等等很多很多魔。所以说如果他内心当中被这些魔所蒙蔽，被魔加持的缘故呢，那么就会堕恶趣。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的堕恶趣呢？具体是被什么怎样的魔加持，什么样的状态呢？第一，密求彼过。密求彼过就是被魔加持造恶业的一种典型的代表，就是说是对于佛的法对于佛法开始寻找这个佛法的过失就觉得这个佛法这个地方不合理，那个地方也不合理，然后呢拼命的精进的去寻找这个佛法的过失呢，导致于谤法舍法，这个方面就是必堕恶趣的。第二个呢，就是于如来所许说法之人就说密求过失前面这一类呢是对于法找过失。第二个呢是讲法之人，对佛陀所开许的所承许的说法之人，因为这个佛陀所承许的说法之人就是指那些具有法相的人具有法相能够真正如理如是说法之人呢，他是属于一种真正的善知识。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真正的善知识，佛陀所开许所承许的这些说法之人，然后给他去宣讲很多过失然后给他讲很多过失像这样的话也是被魔加持，这种人呢将堕恶趣。所以说这个方面和前面的意思讲起来的时候，就是属于未曾修习慧劣者，他会产生这样的过患。对于这样一种宣讲了义正法的人，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正法，他如果寻求过失的话，他的过患就是将堕恶趣，因为他已经被魔所蒙蔽加持的缘故。梵天请问经云：显扬善说圣法时，具罪之人之非礼，无信于法生疑虑，具子节中成痴狂。那么首先讲的这个过失呢，就是显扬善说圣法时。首先这个善说圣法，中间这个善说圣法就是讲佛陀在证悟之后的这样一种善说的这个教法。显扬善说正法的意思就是说正在弘扬佛陀所宣讲的了义正法之时，具罪之人之非礼。那么相续当中具有罪业的罪业很深重的人，一般来讲如果相续当中罪业很深重的话，通过这种深重的罪业也非常容易引发这个非礼作业非常容易引发这个非礼作意。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些具罪之人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烦恼也很出众的人呢，执非礼，对于佛陀的这样一种清净的正法执为非礼，真正有没有什么根据呢？根据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自己的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无始以来累积的这个习气累积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这些执着所导致呢， 就说是这个把这个清净的正法呢指为非理之处。无信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呢是不产生这样信心，对于正法产生很强烈的疑惑心。那么因为有这个疑惑心的缘故呢，对于生性之处颠倒的产生疑惑，而对于这样一种其余的佛陀所宣讲的要舍弃的地方呢，他又拼命去执为正理，所以这个方面就完全颠倒了。对于正法方面呢，就是去颠倒，该取的没有取，该舍的没舍，该取的舍了，该舍的取了，这个方面就是完全颠倒。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业的缘故呢，句子节中成痴狂。那么又说在句子节当中他的心也是颠倒的，因为他对于这样一种正法产生了颠倒的这个颠倒了这样一种这个疑惑啊，或者产生颠倒心的缘故，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导致在很多节当中他的心变为痴狂的这样状态，没办法如理如是的了知正法。当然这个痴狂呢，有的时候就是说从比较明显来讲，就现在的一些啊，就是说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啊，或者像这样的话把一切是是非非完全颠倒的人，这个叫做比较就是说明显的比较强烈的痴狂心，对于世间的一般的事情没办法取舍。还有另外一种痴狂呢，就是讲对于正法无法理解。虽然显现上面呢，就是说世间的心智比较正常，但是呢，就是说很多劫当中导致对于法义呢没办法去通达，这个也叫做一种痴狂啊。对于法义都是一种颠倒的去认知，也叫一种痴狂。心无罪心无信故成罪人，心称不护他人意，舍弃一切精华以无信心故取斋会。傲惧以及恒惧慢，无有信心不敬他。那么另外一种呢，就心无信故，他内心没有信心的缘故呢，他就成为这个罪人，心称不护他人意。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就是因为没办法如理如是的去接受法义，没办法如理如是调伏自心的缘故，内心当中经常升起这个嗔恨的这样意乐，不护他人意，就是说对于别人的心意呢，也是不保护的。舍弃一切精华，以这个地方精华呢，注释当中讲就是了义的教法。那么舍弃了一切这样一种了义的教法，比如说如来藏啊，比如大空性啊这些，舍弃这些了义的教法之后呢，无信心故，对这些最了义的地方不产生信心的缘故呢，取杂会。那么此处的杂会呢，注释当中讲这个是不了义的这些教法，称之为杂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了义和不了义，而且之间的这个差别。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内心当中没有真正的与了义的教法调伏自心的缘故呢，很容易升起这些真上慢，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不必要的一种傲慢。所以说呢，他相续当中傲惧以及恒惧慢啊，需要以及恒惧慢，经常的产生这样一种个我慢，自己没有证悟，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本来对于了义的教义没有通达，认为自己已经通达了，所以说经常的产生这样一种傲慢心啊，看不起别人，然后也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无有信心不敬他，他自己没有信心的缘故呢，也不会恭敬他人，不会恭敬这样一种如理如是修行宣扬如来藏教法的这样一种这一种修行者或者善知识。又云别等以非法举争，于诸佛教作染污，犹如外道生疑虑，没有佛法过相为矣，无信之人法亦舍。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又继续说呢，别等以非法举争，那么这些人呢，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相续具有傲慢的缘故呢，经常在非法的句子当中呢，就是说非法的句当中开始这个争论啊，和这种心没有调伏的缘故，对于这样正法没有办法产生心结的缘故呢，总是以非法的这个词句来进行争论的。对于佛教做了很多的染污，用自己的分别念来染污清净的佛教啊，通过自己的分别念染污清净的佛教。所以对于佛教呢，他就没有想到怎么样对于佛陀这种辩智啊，佛陀这样一种大智辩智者，他的这个教义我怎么样让我的分别心去靠近这样一种佛教呢，就是我自己是慢慢慢慢靠近佛的教义，让我自己的分别心变得清净，而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教义来拉到自己的分别心的范畴当中，是怎么样就是说是让这个怎么样就让我的用我的分别心来诠释这样一种这个佛的清净的教义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清净的教义变成了自己的分别心的状态了。这个方面就是讲与诸佛教做了染污，犹如外道生疑惑，那么他们这种心呢，就像外道对于佛的这样一了义教法产生疑虑一样，他们自己犹如外道一样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惑心，迷佛法过相为疑。那么他们就是说到处在寻找这个佛法的过失，相为疑呢，就是讲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们自己的心态和佛法相为之后呢，无信之人法亦舍，没有信心的人呢，对正法最后也是舍弃了。完全是私心自私，完全是以自己的分别心为标准，只要是合符合自己分别心的人， 符合自己分别心的这一块法呢，就觉得哦，这个就是合理的。那么不符合自己分别心呢，就开始猛烈的抨击啊，开始猛烈的这样诽谤啊，然后呢，至于教导别人舍弃啊，造下滔天大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会引发很多的过失。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针对这些了义的教言呢，一般的人很难以深信的缘故，容易引发这样一种过分。所以说他们就说是对于这样一种了义的教法的话，应该以清净心去信受。如果是有一些法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呢，我们要想呢，这个是我自己的智慧力不够，还没办法真正去了解佛的教义，那么发愿以后要通达，发愿祈祷善事三宝来加持我的相续的智慧尽快成熟。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这样一种经历我们是显而易见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佛的这些佛教当中所讲的这些比较基础的东西，我们都是就是说是没办法理解的，没办法理解，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是不是非常不合理呢？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的，过段时间之后的，慢慢接受了，慢慢接受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理念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哦，这个没什么不合理，当时只不过是我没有理解而已。所以说呢，站在这个基础上再往更高深的教法看的时候，它这个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不能理解。就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分别心为准绳为标准，我不能理解这个一定是错的，我不能理解不一定是错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当我们对于高深的教法不理解的时候呢，也应该就说是发愿以后通达，肯定不是说是教法有问题，肯定是我自己的智慧太浅薄没办法理解而已。所以如果能够这样作意的话，自然而然能够获得诸佛的加持，以后呢就是自然而然对于这些高深的教法慢慢慢慢会通达，你会遇到一个因缘让你接触这样一种这个教法，接触宣讲这种教法的善知识，然后呢通过他的引导了，逐渐逐渐对于空性啊，对这些法都能够生起信心。我们最初的时候对于空性的这个教法理解的时候都是比较就说是出格的一种理解没有办法如理如实理解。但是通过上师的不断教化之后呢，后面我们对于空性的这样一种本体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认知，方向正确了，然后逐渐逐渐的就说对于空性的这些比较细微的地方呢，慢慢慢慢也会通达的。所以说我们说对于这个教法最后发现的话，佛陀的这样种种教法全都是清净，怎么观察没有丝毫过患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智慧还没有到达这样程度的时候，我们总会认为因为我无法理解的缘故，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此处宣讲这么多的这个过患的原因呢，也是要警醒我们呢，对于这些自己还没有办法理解的法，不要首先轻易的下一个结论，然后呢就是说是慢慢去深入，慢慢去理解，最后呢就可以知道佛的教义当中呢没有一个是真正相违的，没有一个是抵触的，没有一个是有过失的，全都是清净的这样一种正法。自法破戒经云，舍利子，成于生计，单指争论与自他作害之事，似乎非是圣事，彼等将充满占不周。后面等加个等字，这个等字加在引号外面呢，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校正的意思就好像还有很多的校正，这个外面就是宣讲了几个校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舍利子，成于生计就是成于生计的人，单独争论的人，对于自他作害的事乎呢，非是圣事。那么就是说是修行者的话，就是说他如果单于生计，我说然后呢就单指在这个争论当中，表面上的这样争论当中，然后呢对自己作害，对他人作害，似乎了非是圣事，别人将充满难占不周。像这样这些人将充满难占不周就是说是会伤害自他，说这方面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智慧或者前世没有修学过这样教育的缘故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教言。思维如是所说之理，在五浊心盛且诸入教者颠倒事义，而使殊胜大乘中的官要大多已失坏，而变成相似法之时，对大乘命根般的此法甚至有痛惜心的人也颇为罕见。这一段呢，全真波波切在要宣讲他为什么要就说写这个如来藏摄后论的这个原因。那么就是说因为思维了前面所说的道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些相信当中没有智慧的人，很容易轻易来诽谤这样一种了义的教法。在这个五浊心盛的这样一种恶事当中，入教者因为智慧比较这个浅薄的缘故呢，很容易就是说颠倒事义。本来呢就是说是进入佛法，尤其是进入大乘的时候呢，他要通过事义事不义的方式来进行就是鉴别 啊，鉴别自己的这样心是不是处于正道当中，是一是不一，相当于就是一个准绳一样，一个准绳。那么一个准绳呢，就是说如果你依靠的是一，那么最后呢你就可以顺利到达了一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如果你颠倒的是一，你就没办法进入到这样了一的教育当中。所以说这个是一是不一呢，它是大乘当中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衡量修行者的这个标准。当然我们就说是一是不一呢，就是说依法不依人，首先就是说依靠依应该依法而不依人，然后呢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这个方面就是讲是一。那么颠倒是一呢，就反过来了，依人不依法，然后呢依语不依义，依不了义不依了义，依事不依智，这个方面就讲颠倒。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顺序来讲呢？因为就是说人和法当中呢，应该以法为标准，人和法当中哪个作为标准呢？那么就法作为标准。法呢就是说是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引导我们去向于真理的这样的方式啊，它一种准绳一种标准的。所以说像这样讲人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啊，他这个人长得庄严，或者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好，相当于有的时候就如果依靠这个人，没有依靠这个真理的话，自己就容易自己的心呢就容易趋向于这样一种深渊当中。所以说第一个标准他就说依人不依法，因为法是标准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是要依义不依语呢？因为它这个依义不依语它是承接第一个法啊，就依人不依法，要依靠法。那么法呢有两种，有这样一种 语言方面的法，也有意义方面的法，也就是说有法的语言，有法的意义。那么对于这个语言和意义二者来讲的话，都是法。那么都是法的话，应该依靠哪个呢？就是说应该以意义所全意为它的标准。语言呢，它是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所缘意的一种方便，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对这个法的法意来产生这个信心，产生这样信心。还有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这个语言上的法它有了意不了意，或者就是说直接间接解释的方式，有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解释的，有的时候是不能直接解释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讲的是要看它这个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到底是指哪个方面，有些时候不能够直接去理解，比如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杀父杀母亲啊，像这样直接你去杀父杀母就会造福无间罪。但是呢佛陀这个地方所讲的杀父杀母就是讲无明，或者是讲爱取，所以它的意义是爱取，它的语言呢它是杀父杀母。那么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呢，你要依靠什么呢？你不能够依靠语言直接行持，你要依靠它的意义。哦，这个地方呢所谓的父母呢就是讲十二因缘当中的爱取，有了爱取这个为父为母的话，就会产生后面的轮回。所以说这个方面叫依义不依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法当中有语和义两种，那么这个方面要依靠义义。那么后面就是说了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又是什么呀？这个是承接第二个的义义。那么在佛法的义义当中呢有两种义义，一种是了义的，一个是不了义的。那么在这个法义当中了义不了义当中怎么应该怎么样依靠呢？那么在同样是义义当中的了义和不了义当中应该依靠了义。那么了义的话就宣讲的是诸法实相啊，宣讲的是诸法实相。那么就不了义的意义当中呢，它有的时候是为了引导众生趋向于佛法的，当然不是妄语了，它是引导人趋向于佛法的一种啊一种这样善巧方便。所以说呢它有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宣讲的法界的最深实相，它是引导修行人到你到达这样一种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呢，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宣讲最深的这个法。所以他在直接宣讲这个不了义法当中呢，他没有直接宣讲的实相，他是通过不了义的这个这样语言或者这样不了义的这个意义呢，让你的心成熟于某个阶段，然后在这个阶段上再给你宣讲空性啊，再给你宣讲这个了义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应该以依靠了义，不要依靠不了义。那么就是说后面这个依智不依实呢，它是承接第三个的了义。了义当中呢也有通过心识去了知的了义和通过智慧去了知的了义，那么这两种当中要依靠智慧。比如说呢就是说了义的教法当中大空性，大空性当中呢我可以通过我现在的分别心去了知大空性，还有呢一种呢就是通过无分别智去证悟大空性。那么在这两种当中，在心识和智慧去通达了义的时候呢，应该以智慧为标准啊，应该以智慧标，因为这个智慧通达的大空性才是真正的啊最圆满的大空性，而通过分别念去通达的空性呢，它还是一种分别念的范畴。虽然它通达的所通达的对境是了义的教法，但是它必定是属于心识，啊，必定是属于心识，必定属于心识的缘故呢，它还不是这个啊最圆满到达之处。所以说这个方面叫依智不依实了。 同样是了义的，但是你不要满足于啊，我只是通过心思就了之了。就如果你只是满足于心思就了之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了义的教法呢落到心思的状态当中，或就是说你不会再进一步的去修正无分别智。为什么？你因为这个我智慧了，我通过分别念了之之后就圆满了，实际上没有圆满。佛陀说呢，你这个通过心识去了之的，对，你通过心识去了之的了义的教法还不是最圆满的，你还要必须要泯灭分别念之后呢，来通过心识啊，通过智慧去现证这个了义的空性，这个方面就叫做依智不依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标准上来之后呢，最终是让这个修行人达到最圆满的证悟的。这个就是在大乘当中的四依四不依，通过这样一种四依不四不依的，逐渐的鉴别掉这些歧途。把这些歧途鉴别掉之后呢，最后引导你的这样一种心识去向于最圆满的证悟。所以说我们看，如果在这个当中你就说是错乱了颠倒的事意的，那就没办法让你的心最终从从最初的凡夫到达最终的圣者的证悟。那么如果你依靠了事意，你的这个分别心呢就可以逐渐逐渐的到达于殊胜证悟。你看，首先就是依法啊，首先是依法，要依靠法而依止的，依法而依止。所以说你的心就安住在法当中，法当中呢，你只要你的这个法当中，你必须要依靠意义啊。所以说你可以通达所缘意，对于通达这个佛法当中所讲所缘意，所缘意当中呢，你去安住了义，安住了义的话，你就了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实相是怎么样。然后了义当中呢，最后你通过智慧去修正的，所以说最后你的心就证悟了这个完全的证悟了实相。这个通过这个次序上去之后呢，你就完全可以把一个修行人改造成一个圣者。那么如果颠倒了就没这个效果了啊，颠倒了没有效果，不单一个修行人没有这个效果，而且呢他会对整个教法的安立呢也会出现这样一种错乱的问题。首先就是依人不依法，那么依人不依法的话，你依靠这个人，这个人他有没有正法不好说，这个人他跟分别心安立的，他自己所安立的法呢，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方式，他和法没有办法相合的。所以说如果你第一个错乱之后呢，那么就 你自己就没有依靠法，如果你没有依靠法的话，你自己的心就没有办法依靠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标准去驱入到这个佛教当中。所以说第一个的这个重大的过患就是这个就说是依人不依法。那么又说是依人不依法的时候，有些时候容易产生这个容易产生这样疑惑呢，就密宗当中一直善知识是不是依人不依法，这个不是依人不依法，实际上就在密宗当中所讲的善知识，这个善知识的标准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上次现在正在讲这个一止善知识。那么一止善知识的标准，它相续当中这个证悟啊，它相续当中要通达这些通达这样一种这个显密的经论啊，或者它要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啊，说从这些标准来看呢，密宗当中所要依止的这个善知识，它纯粹是一个法的代表，它相续当中是法充满的，它就是法的代表。所以说一止善知识依法而不是依人，这个地方的人呢，他是属于一种根本相对上没有正法的这样一种人，他就是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充满的啊，通过就是说依止的时候是主要是通过感情啊，通过其他方面依止。而密宗当中所依止的这样所谓的好像似乎是人，但是呢这个方面的这个人呢，我们只是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人，但实际上他是里里外外正法是遍满的啊，正法是充满的，他就是正法。他就是活生生的正法，他就是法的代表。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是依人吗还是依法，我们大家一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善知识的这个所谓的人做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法，他不单有教法而且有正法，所以说他里里外外都是法。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一种依法不依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没有深入理解教义的话，我们会认为密宗当中依人不依法哪里有这样的，最初就错了的话，那么后面不可能有个清净的修行的机会的。那么就是这个依人不依法。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即便你依了法，那么如果说是以依语不依意的话，你只是依靠语言不依靠意义的话，你没办法通达这个殊胜的意义。那么第三个呢，如果你依止不了意，不依止了意的话，你自己没办法迅速的抉择法界实相。如果你把这个不了意的做广大的宣讲的话，很多根基超深的人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教义驱入到实相当中，所以他会就是说使自己的修行缓慢的过失，还有呢就是说使很多人没办法迅速驱入到实相的过失，还有呢把这样一种正法呢，把这个殊胜了义的正法变成不了义的这样一种法的过失，有很多过失。那么后面第四个呢，以死不一致呢，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心识了之的这个了义法，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放弃，你像最后你认为心识了之就够了，心识了之就是圆满的，这个方面就会出现严重颠倒。 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大乘当中的这个四依四不依啊非常关键，如果把这个掌握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到达圆满的真我。那么如果把这个颠倒之后呢，不单单自己的修行颠倒，而且有可能如果这样情况多起来的话，那么整个佛法它会就说是隐没下去的，没有办法就说是成为啊，就引导很多人迅速证悟的方便。那么这个方面讲，入教者很多是颠倒十亿，而使殊胜大乘中的观要，就是讲大空性啊，就是来讲等等，大多数已经失坏了，而变成了相似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空性就是属于那种精华了。如来藏是属于精华的，那么如果说把这样一种这个撕坏之后呢，这个法就会变成相似法，尤其是空性的教义，尤其是空性的教义呢，就是说它空性即大空性的相当于人的命根一样，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了命根，他就是个活生生的人，如果没有命根就成了尸体了，就死了，相似的人躺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像个人，但是实际上已经死了。所以说整个大乘的大乘中的观要就是大空性和如来藏。那么如果有了大空性和如来藏的证见，或者有人在弘扬这样一种大空性和如来藏呢，这个大乘法它就会住世，而且是活生生的住世。那么如果说是已经没有大空性的，又没有如来藏呢，就相当于它只剩下一副躯壳啊，只剩下一个躯壳，哪还有什么生命力呢？一点活力都没有了，所以说就变成了相似的法，变成了一个大乘的尸体，没办法真正的作为啊，就是说是在人间帮助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殊胜的教义了。对大乘命根般的此法啊，就是指如来藏和空性双运的教义，甚至有痛惜心的人也颇为罕见啊。看到这样法逐渐衰败，就说是看到这个情况，真正产生个痛惜心的人呢，现在也是非常少的。每个人的都在忙于自己的事情，像上师以前讲的一样，大人物呢是忙自己的大的事情，小人物呢是忙自己小的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正来看，没有人关心教法。啊，没人关心这个教法现在怎么样呢？这个教法到底现在是不是要隐没呢？或者是不是很多人在修行呢？没有。所以说有名声的人呢，就关系自己的眷属怎么样增长，啊，关系自己的这些财富怎么样大量的增长，这些的房子车子怎么样增长。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修行人呢，就关心自己的衣服啊。啊，自己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饮食啊，是不是啊，是不是会有这个障碍啊？说关心这些，真正对于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对于这个教法，对于命根一样的佛法呢，就是说是很少去关心的。所以这个方面也算是为什么在在讲课的时候，在课堂上就提醒我们、棒喝我们呢，一定要就是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利他的心。一定要发起这样一种的弘扬佛法的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就如果你实在没有能力去弘扬的话，你至少对这个问题也要关注，你关注了这个问题，你才可能去在有机会的前提之下去做。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关注过，那么即便你自己有了这样一种机缘，也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的啊，你对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的话，就很麻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摩婆们去首先呢就讲了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情况。当然呢就是说在摩婆们就是住世的时候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的啊，也那个时候就是说大德一批一批的涌现的，很多很多法王的前世，六郎巴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在世的，还有多珠金活佛啊，还有很多江前文博等等，华智摩切他们都在世的，很多一大批的这些非常出色的大德都住世的啊，没有这么非常严重。那现在就越往后的时候，这个情况可能是越严重的。然而以入于前义，持名传承教下之力，即得以见闻许多传承教言如意宝，以及顶戴莲花网自在补助文殊童子显为人像的辩知金刚威严等众多真实善知识，连足的善缘力，年龄和智慧都尚未成熟的我，对此甚深处生起唏嘘辩才。那么就是说是前面不是说呢，有些人啊，很多人对这个有痛惜心的人没有，而全真波波们其实看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没有对于大空性和大中观如来藏方面去这个阐释的话，这个大乘教法真正最后有可能变成相似的教法了啊，有这样的。所以说他呢假设写了很多这样一种论点，比如说呢对于大空性的这个论点呢，就造了中观传论啊，造了中观传注释，然后呢就阐释这个相似空性和阐释大空性的之间的差别，阐释这个修行的次第。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写了这个中观传注释之后呢，这样一种了义的大众，尤其是在自众当中呢，怎么样去善巧的安利应成派的不共见解，这个方面也讲了很多。而且在其他地方呢，也是对于如来藏，比如说此处呢如来藏的教义这个方面呢，也是做了这个非常殊胜的阐释。那么有了这样一种殊胜阐释之后呢，后学的人 我才知道了，我这个大空性一个这样案例，如来藏经一个这样案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对于这个接受最了义大乘的这个观要，然后不死啊，不至于死这样一种这个命根一样的佛法，最后呢，完全隐没在世间呢，我们啊自己后面就慢慢慢慢就可以接受了。所以说，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全真波分就恩德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全真波分就说呢，他因为他自己的入于前义，就是讲入于尼玛派的这个传承，那么他自己显现是就是进入了前义尼玛派的这个传承之下，这个地方叫做持名传承，持名传承也是尼玛派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字，有的时候叫尼玛派，一个叫前义派。有时候叫持名传承啊，持名传承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代他都是证悟者，每一代的这个持传承者都是这个证悟者，都是持名者，所以叫持名传承。那么他就注意了这样一种持名传承教下之力，这个是一个因缘。还有呢，就得见啊，得以见闻许多传承教缘律吧。他就说是也是见到了很多啊，就是犹如如意宝一样一种传承教言。我们记得传记当中说呢，他在年轻的时候看这样一种这个看到很多这样一种教言。那么当看到这些这个那、就说是这个前义派的啊，不是前义派，就是说新义的这些这个新密宗的时候，新义的教法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像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些像格鲁派的这些序部啊，他的注释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沙迦派的这些新义，就说是这个新义的这些这个密宗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理解。然后看到这个旧义的时候呢，尼玛派的很多序部呢，觉得非常难理解。但是他说呢，没有产生丝毫的这样一种邪见。那么后面当他的智慧逐渐成熟的时候，他就发现就是后义的啊，就是说这个前义的这样一种这个前义的尼玛派的这些序部虽然难懂，但是里面很多殊胜的教言。很多很多就是抉择法界实相的这些最圆满的教言都在里面，非常非常圆满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以前也是看了很多这样教言，而且呢，就是说传记上面看，他老人家也是这个属于这个三大义士之一嘛，就说是这个鸠摩罗什坚参的他的这个转世，所以他以前呢也参与翻译了很多这个经典的。所以在后面在看大藏经的时候呢，在这个看这些论著的时候，也是轻而易举的把这些全部背诵下来了，就一字不漏的都能够背诵下来。所以说他是能够看到很多传承教言，而且是上师书上讲的，莫不那么且他老人家在看书的时候，他就说是只是看一下书名，或者看一下他的这个顶礼句，看一下后面的后把，像在那中间的那种全部通达，没有一个漏下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的智慧非常非常超胜，所以他就见闻了很多传承如意宝。还有呢，尤其是显现当中呢，他是依止他自己的根本上师像青龙王部。那么就是说在讲他根本上师名字的时候呢，就莲花王自在补处啊，莲花王自在补处也是他的这个一个尊啊，就称呼他上师的一个名称，就是莲花王自在补处。文殊童子现为人像。就说他是文殊菩萨的化现，然后呢就是遍知金刚威严，遍知一切的金刚威严，就是江青的王勃。江青王勃呢，就是有些地方讲是波曼摩扎的化现，还有一些地方讲是这个净勉琅巴。净勉琅巴他是圆寂之后呢，有些地方讲是直接的化身是多钦贼嘛，多钦贼一切多劫。像这样的还有一些传记当中讲了，他净勉琅巴在这个圆寂之后呢，有五个化身。五个化身当中呢，降清的王勃就算一个，还有华智仁波切算一个，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多钦贼一切多劫算一个，还有呢就是这左倾寺的第四世活佛左倾仁波切，就是那个多劫他也算一个，南卡多劫他算一个，还有是加之银奋他也，就五个属于当时这个净勉琅巴的这个化现。像这样他们就是弘扬了这个新地派的传承，大圆满心水，龙清心水的传承。那么就降清的王勃呢，像这样他的主要的住世的地方他的这个寺庙是中萨寺嘛。平时为什么叫中萨仁波切呢？中萨钦贼，就他的这个主要的寺庙是在这个中萨寺，所以说中萨寺呢后面就他圆寂之后有四现的几个化现，有这在这个中萨寺的一个中萨仁波切，还有在嘎托寺一个嘎托钦贼，还有巴邦寺一个巴邦钦贼，还有在顶果那个地方有顶果钦贼，都是这样钦贼王勃的化现。那么后面呢就说是在后面中萨寺的一个首先圆寂的十五岁圆寂了，所以说就是那个嘎托寺的一个钦贼仁波切到了中萨寺。就叫做中萨钦贼，就是第二世中萨仁波切七俱罗珠吧，就是他。然后他圆寂之后，他西经圆寂之后呢，现在第三世中萨仁波切，现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在国外弘法的这个是第三世中萨钦贼就这样。那么就说是还有呢，顶果仁波切呢是顶果的一个地方出生，他是主要是在西经寺嘛。西经寺一指这个西经迦叶活佛，然后呢后面是到了尼泊尔，在尼泊尔修建这个西经寺。后面圆寂九一年圆寂的时候，现在他的化身第三世是顶果仁波切，好像是快二十岁了。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在出现， 像这样，其实他们都是这个江西的文博的化县啊，有很多化县弘扬这样一种书生的无分教派的这个政法的。那么这个他也是这个江西的文博也是墨分墨迹的根本上是，显然上面呢也是通过他上司的加持之后呢，完全政务发行的。那么就是说是依靠，因为依靠了这样一种这个江西的文博等众多真实善知识联组，墨分墨迹呢就是说是他真正来讲一直听法的上司不是很多的。但是呢就说是江西的文博算是根本上是，还有呢就是华知墨迹啊，他也是一直华知墨迹听法，还有呢一直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善知识，比如说左迁寺的大堪布啊，就是说本马都记啊，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一直过啊听闻正法的，还有很多呢是只是听传承的啊，只听在传记当中讲了，就是他老人家去求传承的时候，在求法之前就是说，上司你不用给我讲解，你给我把传承念一下就行了啊，不用费心。然后他上次听了之后，有些显现上的这个善知识可能就说你这个小和尚还很傲慢，像只是不需要讲解，只需要听传承，他念完之后就说那好，念完了，现在你马上给我讲解一遍，也不是不需要听讲解嘛，马上讲解一遍，然后马不能马上就把入珠呢从头到尾全部讲一遍。后面这个格西他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大庭广众当中说呢，他说我是一个格西，一个格西名称的，但是我的智慧连波棚的一分都不到。就像这样的很多时候他听传承的就是这样听的，有的听摄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听摄诵呢他只是在一个格西面前还是摄西格西哪个地方听了一遍的摄诵，听完摄诵之后，然后马上在一个月当中给格西广讲一遍这个啊，给他上司广讲一遍摄诵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超胜智慧的人。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有很多时候一直上师呢，他没有就是说是广大去听闻这样一种讲解，因为他内容全部都是通达的，但是呢在这个显现当中呢，他必须要守持这个传承嘛，就是说你这个传承我是在哪个上师那儿得到的，他有这样一种传承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说是一直的很多这个真实的善知识，年龄和智慧都有成熟，那这个方面是非常谦虚的。他就说年龄当时也是很小啊，就没有成熟，智慧呢也没有成熟，但是呢因为依靠前面这些因缘，第一个是入于前面就是前一慈命传承的这样教下之力，而且呢德文呢见闻了很多传承如意宝，第三个呢就是说一直的根本上是等等的这个正式善知识，所以要对此深深处，我像我这样的人也升起了细微辩才，有了这个辩才之后呢，他就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发挥之后造了这样一种书生论点，就来开显大乘中的观要。因为前面不是讲了吗，现在很多人颠倒四一，对于大乘中的观要已经失坏了，变成相似法了，有这个危险。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大乘命根没有人通析，所以说他就是自己呢发挥自己的智慧造了这样一种书生论著。虽然说年龄还没有成熟年龄可能没有成熟，但是智慧早就成熟了。我们在这个以前讲这个定界宝轮的时候，就是讲到七岁的时候就造了定界宝轮论，一边玩耍的时候，一边就是造了这个定界宝轮的，就这么这个圆满的智慧的。而这个在写这个论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年纪轻轻的话就说是通达很多这样一种所知法，这些其余的这个世间的名著也好，还是说这些出世间的这个佛法也好，显宗密宗化方面都是方方面面非常通达的。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书生大德造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呢，所以说显现上面很谦虚，就是说是升起了一点点辩才，稍微能够分辨一下，然后开始写这个论点。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是提到一些造论的一些因缘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